性侵者通常会精心为自己行为筹划正当理由，许多中间人都涉入对孩子的可怕剥削，这些孩子的信任已被剥夺，自尊被撕裂，童年不复存在，灵魂满是愤怒仇恨的伤痕，唯有神才能医治，去除羞耻和自我定罪，重新为他们编织救赎袍和圣洁衣，并把神自己的形象缝进去。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羞愧枯萎，盼望发芽。 MeToo 时代被性侵孩子的医治之路，作者大卫·佛斯特。没有人会想要相信自己正在作恶，因为恋童癖、性侵儿童者在自己的脑海里精心筹划自己性侵儿童的一系列正当理由，有时候甚至以假乱真，把自己也骗得信以为真，屈服现状，做出违背上帝创造人类的设计之事，借着否认自己有问题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这样只会引出更多走火入魔的行为。但在内心深处，这些人知道有些事是大错特错了，因此从压抑的罪恶感中延伸出很深的自我厌恶感，在表层之下化脓溃烂，最后产生愤怒、绝望，会酿成更多的病态行为。这种人需要接受长期治疗。假如我们是用这些或其他方式合理化自己错谬的行为，那么很有可能我们的变态行为会越来越扭曲，然后造成更多的受害者。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个性侵儿童的加害者，在他们第一次被捕前，平均已经性侵害过60个儿童，而且在他们一生中，恐怕将侵害上百个儿童。他们罪性太严重，以致他们变成欺骗大师。大部分我遇到的恋童癖都是表面和善的人，事实上有些还亲切和蔼到你从来不会想到他们会伤害孩子。我去过特别为富豪开的宴会，在那里可以看到他把大批的年轻男孩带回家，许多中间人都涉入对孩子的可怕剥削，直到今天仍然如此。他们为了让孩子参加任何他们渴望的性活动，会给孩子看成人和儿童的色情刊物，鼓励他们同性之间发生关系，提供酒甚至毒品，除掉孩子们的抗拒。许多男孩会被拍照、交易，并卖给其他的恋童癖者。他们会找出孩子的弱点，并利用这些弱点。恋童癖单单观察就知道，孩子在哪些方面很脆弱，并且被孩子充满渴望、忧伤、寻求帮助的眼神所吸引。他们会操控他，使他依赖他们，以便能更愿意服从他们的要求。我自己就曾经经历过这些事情坐在我的身上，而且我也看见反复坐在别人身上。最可怕的是，他们会告诉自己的同类朋友们他们的新猎物。在这个圈子里，有一群一群的人彼此分享自己捕获的少年猎物。有许多儿童为了回报被关怀的恩惠和友谊，在肉体上并不反抗，而是去顺从恋童癖者。吉米让男人性侵他，因为他的父亲忙到从不关心他。15岁时，他就会在比弗利山附近搭便车，直到有人与他性交为止。丹尼是我在加州机场附近搭载的， 他那时12岁，却已经卖淫好几年了。他的家人把他赶出去，他的生活是不停跟任何搭载他的人度过一夜情。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儿童被强暴、折磨、杀害，年纪越小，有越多人渴求他们。1/3被性虐的男孩，最后变成施虐者。被性侵的孩子失去了信赖的能力。假如一个人都不能信任，通常是母亲、家中亲戚、师长、家庭的朋友，那么还可以信任谁？被性侵的孩子失去了自尊，受害者通常用以某种方式责备自己。被性侵的孩子失去了幸福感，狂暴、愤怒、憎恨常深深刺透他们的魂。被性侵的孩子失去了他们的童年和童真。他们遭受的损伤包括深度无力感、无助感，并产生怀疑、绝望和情绪死亡。幸存者以分裂、否认和丧失记忆来回应无情痛苦的环境，这样的结果导致自我感的消失。当一个人失去了自我的根基，他会失去客观的判断能力，取而代之的是过着极需要自我保护的日子。他们活在以羞愧为本的世界，自认没价值，常因自己联系上的错误选择导致更加悲哀。受害者对那些应该在那里保护他们的人，以及那些性侵他们的人，都有一种深深被背叛的感觉。这种导致他们后来有过度警戒、怀疑、扭曲和否认的心理。他们失去对真正亲密的盼望，失去对公义的盼望。假如他们所鄙视的性侵也带来某种程度的快感，他们会产生很大的冲突，同时产生两种矛盾的情感，这样又会产生更深的困惑、羞愧和憎恶自己，结果导致慢性的强迫症并恐惧欢愉。这些孩子的信任已被剥夺，自尊已被撕裂，童年已从他们的记忆中消失，他们的灵魂深处满是愤怒和仇恨的伤痕。唯有神才能医治他们，这会是他们需要有可信任之人的时刻，也是他们最不容易信任人的时刻。他们需要有人温柔、小心翼翼地向他们显示天父的爱。他们需要借着圣灵辅导的大能，自己在祷告里经历神的爱。他们需要与父神有健康的连结。当幸存者想要走出他们的过去时，神的能力会成就这事。最重要的就是人要关注他、寻求他，将盼望与信心建筑在神身上，然后他将引导你前面的路，你将再次被造成完整的人。艾伦德博士在《受伤的心》中认为，想要带续改变的最大敌人是对伤害视而不见，而且假装一切都平安无事，先要正视问题时修补的工作才开始。基督徒常常会听到有人在你周围说，过去就过去了，现在我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对你改变不了的事不要去忧虑。这种讲法以否认为基础，首先减低了你面对过去的必要性，就像加害人想要封住受害人的嘴巴一样。然而过了一段时间，过去压抑的痛苦急于得到解决，而你习得的唯一解决之策就是继续否认，其结果不是深深厌恶自己无法忘记，就是对那些想要对痛苦缄默的受害者感到深切的背叛感。隐藏过去就意味着否认，否认过去就是否认神。忘记你个人的过去历史等于忘记你自己， 以及神呼召你走的旅程。最好的路径是走过死荫的幽谷，这个旅程意味着把我们受伤的心带到神面前，而且期待他的回应。得医治的阻碍是认为神会伤害毁灭我们，这条路径虽含有它的击伤，但那是为了要医治我们。什么是医治的大敌？简而言之，就是羞愧和耻辱。被性侵的经历会形成复杂的防卫机制，在人的潜意识里运作，指引了我们与人的互动，决定我们未来所选的配偶、寻求的职业、信奉的神学，而且构架我们整个生活。幸存者需要被安慰和了解，要得到最终公义的把握。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些加害给你们的人，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遭性侵的幸存者通常会自我审判，自我定罪，他们需要知道在这些事上神并没有定他们的罪，所以要除掉自我论断，要相信在性虐待这件事上他们不是有罪的一方，要原谅自己，他们绝对不是有罪的这一方。有时候撒旦在这件事上放个钩，等着勾住他们，因为有时候他们没有抗拒施虐者，或因受虐而得到快感，或是当他们找到伤害时，发现那时他们认为施虐者能给予他们所需求的情感，总比什么都没有好。劫后余生者需要知道，因着耶稣无条件的爱和宽恕，神不会因那些事审判他们，即使是他们确实在其中犯了罪。受害者需要沉浸在关于你在神眼中极为珍贵的圣经真理中，包括你在他眼中的纯洁，他能提供给你的爱，还有其他你难以置信的事实。尽管过去的经验让你怀疑，但是你还是要用意志去选择相信这些真理，祈求神借着医治改变你受伤的感受与情绪，来实践你的信心。祈求神，当你与他互动时，还你的童年，在那些敬拜赞美的亲密时刻里，自由自在地奔跑，与他玩耍，跳入他爱的臂膀。在与神亲密中，幸存者对自己的憎恶将得到医治。幸存者需要面对为什么罪会存在这个困难的问题。假如没有处理好，撒旦就会利用这些问题来破坏他们与神的相交。这个问题很难回答。简而言之，邪恶会存在是因为神给人自由意志去选择，结果人选择了罪恶。人实在该受刑罚，因为他们无法透过神给他们的方法让神在他们的生命中行事。人类不断选择罪恶，赋予罪恶力量和权柄。当罪恶渗入世界后，邪恶的魔掌就外溢到那些相对无辜人的生命中。幸存者需要学习如何信靠天父，即使是他可能永远都没有告诉他们为什么偏偏是他们要经历这些。神不去改变邪恶实质的发生，不表示所有我们描述的伤害都是神故意安排在我们生活中的。神不是所有事件的创始者，但他是所有事件的主。这表示如果你能放下主权，把一切交在他手中，容让神去动工，那么没有一件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是神没有办法化咒诅为祝福的。为何神容许这些事发生在我身上？当我向他求救时，他为何没有救我？这些都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事实上， 这些问题几乎没有完整的答案。透过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证据，而不是令人满意的知识解答，幸存者学会接受神对他们的爱。当他们遭受性侵时，耶稣为此哭泣。当幸存者思想基督的十字架，他所遭遇的痛苦，并且让圣灵启示他们更深明白这件事对他们的意义时，他们将在神的能力中产生信任。以人的观点来说，伤害是无法改变的，这是邪恶、悲惨、无情的，而且是不公平、荒谬的。但是，神能在你整个生活中改变这件事的意义。神可以将之编织进你生命的蓝图和目标。神是最伟大的炼金大师，假如你愿意让他做，他会把一切炼成属灵的黄金。他也是编织大师，可以把每个伤害、每处残缺都编织成他的设计，即使他们的线是被邪恶、无知、愚蠢的手所纺成。当幸存者寻求神的医治时，他会小心翼翼地引领他们进入回忆的时光隧道，回到过去的恐怖世界，而且透过显示过去悲痛的经历医治一切的痛苦。他将小心翼翼地引领他们饶恕加害者，以致他的医治大能可以直达灵魂的深处和黑暗的根源。饶恕的过程可能需要花一大段时间，但却是完全得到医治和恢复的重大关键。通常饶恕之路根据受伤的严重性、饶恕的意愿、有无精神障碍、年龄、道德发展和是否笃信宗教而定。当创伤没有被承认和处理，这时要鼓励受害者饶恕一定要非常小心。假如太快鼓励饶恕，伴随着创伤而来的低自尊和羞愧感会增加。受害者不应该只为了责任、恐惧或想逃避创伤而去饶恕，这样会使治疗过程更加复杂。走过儿时被性侵的幸存者，可能有好几年时间会过着自我保护的生活形态，借着寻求天父的安慰和医治，他们将再次缓慢但笃定地学会信任。他们将开始看到真正与神亲密的应许，而且能得到勇气和自由，可以再次跨步出去与人建立正常的关系。他们需要看见、承认生活中得罪神和别人的地方，而这些是因为受虐所导致的。如果有，就要认罪悔改。我们必须把一切卸给神，包括苦读、自怜、报复的欲望。我们的悲痛、愤怒、羞愧和骄傲，甚至盼望、梦想和企图心，必须与我们的个人权利、想掌管自己生命的欲望一起放在神的祭坛上。耶稣基督必须成为我们内心的焦点，而不是我们的悲剧、我们的过去和其他所有可能成为焦点的。当幸存者看见真正的神原来是这样，而不是先前他们所想象的，就开始流露悔悟的心。当旧的形象被真实的取代，心灵被释放出来，诚实地来到神面前，他们与神的交通会更加深入，羞愧枯萎，盼望发芽。专心与耶稣建立亲密关系，可以医治内心的伤痕。神可以将受伤者从自我放逐中释放出来，他将会重新编织救赎袍和圣洁衣，并把神自己的形象缝进去。他将移除绝望，给予盼望。所有这些都在简单顺服的敬拜、赞美和亲密交通之中发生。唯有耶稣可以转化自怜为赞美，转化泪水为得胜。
It is well. So let go So I